弟兄姊妹平安。我刚刚呢回国内探亲，完了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人们的关注点呢发生了变化。说以前呢，我们看他不管贴的春联呐，或者条幅啊，或者什么的呢，就它的内容基本上脱离不了三点，就什么呢？就是福禄寿这个三个方面。那这次回去呢，有点不同了。我看到什么呢？看到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呢，我在不同的家庭都看到了，有窗花，有条幅，还有什么呢？还有圣用的五彩石烧的这句话呢，贴在这个大的门口门帘上去了。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发生这种变化了呢？因为原来呢，我们都发现我们都太穷了，所以人们就日夜都想嘛，想怎么样发财。我说现在呢，经过这个差不多二十几年的时间吧，人们突然之间呢，可以讲某种意义上讲就有点暴富了。所以原来那种那个初级的需要呢，就初级最基本的能吃饱饭的需要呢，人们觉得没有这个迫切需要了。而这种单向的快速的富足呢，就产生了一些副作用。表现怎么呢？表现就对我们的小家庭的冲击就特别厉害。就什么呢？人们开始吃喝嫖赌，什么小三小四到处都是。所以人现在怎么办呢？人们就想回归自然，就想挽救这个破败的现象。所以呢，我就想这点，就是有一个条幅描述家这个描述呢，我讲的直觉讲的挺好。他怎么讲呢？他说，人是漂浮的船，家就是可以停靠的岸。这地条幅就说明白一点嘛，就说人们不管怎么拼搏吧，你最后都需要个港湾去停靠。所以这呢是对世界的描述。那我们说讲看，我们说神在圣经里是怎么讲说神这个家呢？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呢第十五节这么说：倘若我耽搁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句经文呢就讲得很清楚一点，什么呢？说教会就是神的家。那推广杆来了，就说那我们信靠主的弟兄姊妹呢，是在这个家中也应该成为怎么呢？成为我们可以停靠的一个温暖的港湾吗？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应该怎样彼此相处呢？以及呢，我们在神的这个家中呢，我们怎么样去呢吗？去关心他人的需要。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讨论的焦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通过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一到十六节呢，就分享一下什么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在教会这个神的家里怎么样活出神所悦纳的敬虔的生活方式。先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主日又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我们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打开我们每个人的耳朵，使你的话语能够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进到我们心中，我们也能够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的理解你的话语，也能照去行。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那讲到说敬虔的生活呢，我们就简单说要解释什么是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表现在什么？首先呢，我们是敬畏神，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下呢，应该活出一种什么圣洁的 蒙神悦纳的生活，这就是敬虔的生活。那我们说在神的家中，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一定要活出敬虔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才能什么呢？才能活出耶稣基督所期待我们彼此相爱的方式。所以这点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三章里呢，主耶稣基督就教导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干嘛呢？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那个三四节有地方那个打错了。所以就是什么呢？说彼此相爱，这是主命令我们的。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方式呢，我们根本活不出这一点来。所以当我们能活出敬虔生活方式呢，我们就应该就知道说，教会里呢，我们弟兄姊妹人和人之间彼此相处之道，也就是说我们在敬虔家中呢，我们怎么活出这种呢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头两节经文，他就首先讲什么呢？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呢，其实就是使徒保罗就教导什么提摩太说，怎样在教会里与这个四种不同层次的人互相交往。所以我们知道说，作为传道人在教会里呢，有讲道，有教导，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服事方式。但是呢，要是了解人和人正确相处呢，才能真正的什么呢，深入的了解和影响他们，才能在生活层面上发现他们的需要，也就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的帮助他们成长。那这种人怎么对待呢？他首先就讲说老年人，就是老年男人怎么讲呢？是你要劝他如同父亲，就是你要对他像什么，像父亲一样去尊敬他，包括老年妇女一样，你是当母亲一样去尊重他。尊重的方式表现什么呢？就是当你发现他有问题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你是以什么呢？是以对父母的方式，是劝导他，而不是训斥他，是指责他。这就对老年人的方式。那下面就讲说，那对少年男人，我们就是讲对同龄的弟兄怎么处理呢？也就是我们讲说弟兄相处之道。所以首先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三节怎么讲呢？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这就是弟兄相处首先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眼中总是挑剔周围的弟兄他们的错处。挑刺是意味着是挑刺小东西，而这个良木是你没有看到你自己身上的问题。所以要什么呢？这句经文我没接着打，是不是你首先把自己良木拿去，你再挑别人刺。什么意思呢？你先克服自己的问题，说不要把眼光总是问题总盯在别人身上。第二条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呢，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呢，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句话什么含义呢？就是真是碰着弟兄犯错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说这里讲说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扯着嗓门在那喊某某弟兄你怎么着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就是你单独的要指出他的错误，而不是像广播似的大众起指出错误。这是一种处理弟兄姊妹的方式。 当然了，过后还有如果不听怎么样怎么样。而第三个就在十八节二十一节说呢，就什么呢，就假如你指出了弟兄的错误，他还不认识到错误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所以这就讲另一个问题，怎么呢？就是说有可能你指出弟兄的错误，但是他并当时并没有悔改，你该怎么办？你还该饶恕他几次？他即使悔改了要接着要重犯，你要饶恕他几次的问题。这解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跟弟兄相处的之道。当然了，我们还有什么呢？跟姊妹相处。因为姊妹呢，我们知道男女有别，所以我们在跟姊妹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把握一点，就什么呢？就是跟姊妹相处一定要清清洁洁的。因为在这中间呢，你不要产生说男女关系产生别的问题，那这个破坏性就非常之大。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说，说用家庭内老少关系处理方式呢，来比喻说我们怎么样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弟兄姊妹怎么相处。那在弟兄在教会里弟兄姊妹要想这种相处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在哪呢？说我们怎么样能相处？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怎么样能够相爱的出来呢？其实我们就得什么呢？说活出这种敬虔的神所悦纳的方式，我们才能做到。就说我们得以这种爱的出发点呢，彼此之间搭配服侍，说活出敬虔生活方式呢，这样才能达到神所期待我们的样式。我这里说什么是活出，我说不是做出，也不是什么呢，装出敬虔生活的方式。这个提摩太后书在三章就讲这么一句话，什么呢？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我就是我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如果这个敬虔是装出来的话，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其实主耶稣在批评法利赛人就讲这点，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因为你活不出敬虔的实意。你看他挑，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挑耶稣基督，挑什么？挑都是外表的事。说安息日你的门徒为什么卡麦，所以挑东西都是外表的事，他们没有活出真正的敬虔的实意。所以我们这个敬虔是要活出来的，活出来就是意思什么？是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而不是我们装假脸上戴个面具去装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样能活出这种敬虔的生活方式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能够达到像主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这种方式呢？其实这就使我想起什么呢？想起在福音书里，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怎么呢？这段就是讲什么？讲尼哥底母夜里面去见耶稣的故事。尼哥底母为什么夜间见耶稣呢？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你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但是呢，他说我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什么是重生。说我人已经老了，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能不能活着活着戳不戳不又回到母腹里再生出来吗？所以他理解重生呢，是我们回到母腹再生出来。但耶稣在这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后来跟着第五节说的吗？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讲呢，都提到一点，就是说他是不是只说我们怎么呢？我们返老还童了， 现在岁数很大了，脸上的褶皱都长出来之后，我们又变成小孩了，是不是那个含义？它不是，是指什么呢？这个重生是指我们这里和我们这里，我们的心里，我们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要重生。其实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这一段经文又讲了一个很好事，它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前提讲什么呢？就讲什么十二门徒在那争了，争什么谁为大，说我们这十二门徒谁为大，神都拣选我们这二个使徒了，我们中间谁是大的呢？他们不好意思说问主耶稣谁是大，但他们进来就换个方法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大的。耶稣怎么说呢？他叫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这句话又回到刚才尼哥底母了。尼哥底母说，团团的我们能回到母腹重新生回来，我们能够返老还童变成小孩子吗？这里又说变成小孩子什么意思？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他说样式不是你这个人返老还童了，你是变成样式什么呢？是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灵魂要变成小孩子样式，否则的话是断不得进天国。这句话说的非常狠的，就是天国与你不能变、不能回转、不能变成小孩样子的人，你就没有戏了，跟你没有什么事了。那这什么意思？是为什么变成小孩的样子才能进天国呢？他说的意思说变成小孩的样子是不是意思？是不是说，哎呀，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么顽皮，那么不知好歹，不知深浅，是不是这个含义？主耶稣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你的思想、你的心思意念要变成小孩子样子，要变成纯真。也只有这样谦卑的状态是什么呢？你才可以进天国。那是不是说变成小孩样子怎么办呢？就怎么呢？就是我们好了，我们如果回转变小孩样子之后怎么样呢？我们就知识丰富了，我们神的话语都清清楚楚，都明白了，都了解了，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小孩子样子是什么呢？他的智慧、他的知识都不太多，但是呢他有什么特征呢？他愿意听从教导，他愿意问问题，他怎么呢？他当神的话语来到他的时候呢，他不会说你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我这个可以接受我心里，这个呢过滤出去放一边去吧，他不会这么做。所以我说完这句话呢，可能弟兄姊妹有弟兄们可能就笑了，你不是开玩笑吧？我们的人生过到今天，我们经历过这么多挫折，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学习接受这种这么多的知识，你叫我们放弃这个去变回愚蠢的孩童的状况，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们认为我们学的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多的能力呢，是为我们生存需要，我们的经验呢是防止别人呢跟我们耍阴谋诡计，中间可以坑害我们，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工作，我们保护自己的家庭，凡此种种。什么？我们为了更好的生活呢，我们甚至可以采取不择手段，可以采取各种行为都可以。那我就反问出来，说为什么神让我们放弃这好不容易获得东西呢？要回转到孩童的样式呢？马太福音十一章里，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呢，向聪明通达人呢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像婴孩显出来？为什么像聪明通达人还是学不，还就隐藏起来呢？其实最简单讲一点例子什么的，我们知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会怎么回事？他们想吃那颗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什么意思？神呐，我们不用你了，我自己吃那果子，我自己就可以建立我自己的标准了，我不需要你了。那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我们今天自己，我们觉得我们从孩童状态，我们现在成熟了，我们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我们建立自己的人生观，我们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而这种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怎么样呢？其实给就是起到，真正起到什么？是把我们神的话语挡在外面的作用。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说按照我们的世界观，神哪，你说这句话行不出来，我们做不了，我们没法做。按照我们的价值观不对，按我们的人生观不合理，那会怎么样呢？我们把神的话语过滤了。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只能部分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合理的我们拿到，不合理的我们一概踢出去。其实这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按照以前我在文化大革命的状况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什么呢？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一条条总结出来了。我们把神的话语呢，也是这么一条条总结出来了。总结出来干嘛呢？我们读得很熟，我们读得很透，我们能够背下来，然后觉得我们懂得很多，然后呢，这就成了一条条的鞭子。为什么成鞭子呢？我们遇到没有我们懂的弟兄姊妹会怎么样呢？这就是成了管教你们、鞭策你们的鞭子，就是我可以值得骄傲的本钱。所以有弟兄们说，你离题万里了，你讲进钱怎么转到这来了？我说讲这段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变成孩童的面相，我们不能真正的把神的话语接受到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就会活出那种样式。那就是当我们读经读得越多，我们总结出来的知识越多，而这些神的话语并没有完完全全准准确确地进到我们心中，我们使用出来也都是片面的。所以读经祷告对不对？对，这是我们作为信靠主人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学会敞开我们的胸怀，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孩童的状况，神的话语才能真真正正的完完全全进到我们心中，那时候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怎么叫生命改变？我们说我们用了那么多的东西框框放在这里，神可以进到我们心里吗？圣灵可以进驻我们心里吗？圣灵可以做我们的主吗？我们已经自己做自己的主了。圣灵如果不能做我们的主的话，我们能够生命改变吗？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们谁在座的谁敢说我靠我自己可以把我的本性改变？那既然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改变我们的本性，而神又圣灵又不能进驻你的心里帮助你的改变，那你怎么能变呢？我们天天读经祷告吗？所以说敬虔的生活呢，只有当我们生命真正发生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才能活出来，否则我们只能是做出来或者装出来的。其实如果真要这一点的话，我们其实比法利赛人还可怜。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在敬虔的方面，他们所做出来的可以讲比我们在座大部分人都强，那我们还赶不上他。所以这种状况是多么可怜。 而在神教导说你不回到孩子中呢，你不能完全正确的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天国就与你无份了。所以我希望在座弟兄姊妹我们都想想，说实在话，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其实都有一定的难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有一定的学识的。所以我现在才理解一点，就是那些无文化的老人家们有时候可能接受神的话语比我们更容易，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去拒绝去过滤神的话语，所以他就能够真真正正的把神的话语完完全接到心里。所以对这一点呢，我希望在座每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都回头好好想想，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就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现在状况如何，我们自己想上哪里去。那教会呢也是神的家，是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呢，那就是什么呢？必须看顾神家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就说在经文里就讲到说有安顿寡妇和照顾家里，就是照顾家中需要的人。我们知道2000年前呢，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吧，说导致大量的妇女呢就失去丈夫了，而那个时候呢也不鼓励妇女呢抛头露面出去工作的，所以妇女的地位呢也非常低下。他们什么未婚的时候呢是依靠父母兄弟，结婚以后呢是依靠丈夫。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呢，当他们失去丈夫呢，他们生活会很艰难的。所以在出埃及记24:2的特意讲出了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并要发孽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就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说那时候你不能苦待他们。所以吗，在这里就神就怎么呢，神说你不能苦待寡妇，而当时呢就说寡妇的状况就是生活状况这种情况。所以怎么样呢？那教会呢就得承担，因为当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社会福利机构，所以教会得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嘛，教会的资源呢还有限，说怎么样把这有限资源呢用在这种真正需要人身上呢？所以呢在这里嘛，保罗就阐述这个怎样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问题了。他在这首先呢他就定义了，说什么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寡妇可以登记入社？登记入社什么意思呢？就是实行表彰、看顾和经济帮助的寡妇，就是我们这里说的真寡妇。他说这里登记真寡妇呢，说必须是真正的无依无靠的，是昼夜的不住什么呢？祈求祷告的。那寡妇既在册上呢，说必须满足60岁这个一个丈夫呢，他这句讲呢，包括后面有行善的名声呢，养育儿女啊，接待远人，洗牲畜脚啊，这包括这个善行和前面的年龄和这些要求是什么？就说只有这种寡妇呢，才是可以作为表彰，起到一种样板作用的寡妇作用。所以他后来强调的善行是指什么呢？首先指什么呢？是说你不光是说，不光前面说我祷告了，但是还什么还行了，就当初他有该做神要求又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这就是什么？说白了像我们就办信用卡似的，说你先建立信誉，然后才能有这信用卡。他们也是，他们用自己的行为，他们建立起的这种信誉，这种行为，所以嘛，他们可以这么做的。那同时呢，保罗又什么呢？又说什么呢？说讲那些什么呢？就是不能够登记入册的是什么？就是不能够进行表彰这些寡妇是什么情况呢？他说那些好宴乐的，首先是好宴乐，正活的时候就是死的时候，什么意思？好宴乐好奢华那寡妇， 他们能不能真正活那种敬虔的生活呢？是不可能的。完而第十一和第十二条是讲什么？他是讲一种年轻寡妇的情况，说年轻寡妇可以不有这种表彰呢？他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他可能怎么呢？他第一个，他说他要是讲说什么呢？这就讲民书记讲了一讲，就说许愿的问题。他说寡妇或者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这约束什么呢？就说我从今天开始，我不要再嫁人了，我要全心全意的去服侍神。但是他有这个许的愿了，但是过后什么呢？他因为年轻呢，他过后呢情欲发动，又想要结婚了，那是怎么办？那就把他这个愿破了许的愿。这个破了许愿其实什么呢？说实在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古代时候也有这种嘛，什么立什么贞洁牌坊嘛。所以你立完贞洁牌坊了，告诉我又想结婚了，这就乱套，就是情形大概就如此。并且他还讲什么？说这些寡妇有什么呢？年轻游手好闲，就本来呢可能是说你们做寡妇教会照顾了，你们可能去探访一些其他人需要了，但是在探访，他不是探访干嘛呢？他是游手好闲呢，去搬弄是非去了，去说瞎话去了。所以保罗对这种寡妇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你们嫁人去生儿育女的，省着什么呢？这样的话去治理自己家庭，省着呢给敌人有辱骂的权柄了。所以这是对这种就说不可登基的。所以嘛，当时呢教会的负担很重，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一再强调呢怎么呢？说后人，说甚至是亲属瞻仰寡妇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就叫什么呢？要他们自己你学着会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就是什么呢？你的儿女或者孙儿女，你要照顾这个寡妇，去照顾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经济上支持，包括关顾，包括需要的支持。而后面呢，十六节呢，他说甚至推广了什么呢？叫信主的妇女呢，所以说你把亲属，这就不是直系亲属了，所以要把这寡妇介绍去救济。他为什么这里特地强调妇女呢？信主的妇女呢？如果是男的话，要接个寡妇，可能到家里就照顾就不是特别方便了。所以他说信主的妇女是把亲属，那就是不是直系亲属，远亲那种，如果有需要你要照顾。而第八节呢，在这里这个使徒保罗讲就是非常严肃。为什么呢？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人更是如此。这讲什么？说就是背了真道啊，也就是说你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问题了。这个情形是非常严重的情形。我们今天可以讲，我说我们今天有完善的社会救济系统啊，我们可能不像保罗时代了，怎么样呢？孤寡老人一旦失去家庭这个支柱的话，就会饥寒交迫，无法生存了。但是我们呢，我们一样存在着家庭需要以及各种情况下的需要。我说保罗时代呢，人们生存呢是为了基本生存需要拼搏，我们可能今天生存呢是为了更好生活拼搏。而保罗时代呢，可能很多人是什么呢？被大量的被杀死，或者由于物质缺乏呢被饿死。我们今天呢可能不是这样事，我们可能被憋死，被气死，还什么呢？孤独而死。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们有大量的抑郁症状的情况存在，就这些。所以这不但说需要这种知识，需要什么呢？就是不光是物质需要，还有一些关顾，还有其他的探视的需要。我们想在这里看看，就是不信神的人尚且知道尽孝回馈养育之恩的话，所以这是个天道 所以十诫里唯一的一条带有奖赏条例，就是说你孝敬父母必然会得福的。那不信神的人尚且如此，那我们信神人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首先就应该想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尽没尽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职责。既然我们是人，那我们就不是孙悟空，我们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父母尽没尽到应尽的责任。他们可能是需要经济上的支持，也可能他们经济上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再没在其他方面光顾到。我们现在可能都生活在海外，如果父母不是直接办移民过来的话，可能年龄一大我们很难亲身去照顾他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抽出时间，不管是打电话呀，去问候啊和探望啊，就这些方面我们做没做到？那推而广之呢，我们亲人之间呢有没有之间互相帮助呢？其实我就知道个实例，就发生在多伦多地区，也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自己生活呢，其实他们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条件呢应该都是不错的，他们自己非常喜欢买那些相对贵重的奢华的产品。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呢生活条件很差，当他们请求的帮助，而这种帮助的数额从我们角度来看呢还不是特别大的数量要求呢，他们拒绝了，他们说我们没有钱。所以这些方面都值得我们自己深思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再推而广之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到其他教会弟兄姊妹有需要有需求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伸出我们的手？我们愿不愿意花我们的可能是时间，甚至可能花一些金钱去帮助他们呢？这都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道格拉斯·尼克尔斯他讲了一句话，道格拉斯什么？上次我举个例子，就他在印度宣教得肺结核，在那个医院里那个病例，那个他现在是美国一个宣教机构的一个负责人。他讲一句话什么呢？他说：“世人不在乎你拥有多少，认识什么，在乎的是你关心人多少。”所以我们就想想，我们愿不愿意？今天分享的信息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神的大家庭中吗？我们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的方式。就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真正才能满足主耶稣要求我们那种方式，就什么呢？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彼此相爱。否则的话会怎么样？可能正好相反，可能彼此相斗。也只有在彼此相爱情况下，我们才能同心合意的在建筑神的家，也才能够呢真正的愿意怎么对年长的老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对我们周围的弟兄是怎么处理，对我们的姊妹我们是怎么处理。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看见周围弟兄姊妹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站出来，会愿意花我们的时间，甚至花我们的钱财去帮助他们，去扶持他们，去支持他们。也只有这样呢，在神的家中呢，我们才能什么呢？说造就人的话，也能够彼此造就。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呢，一起能够成长。所以愿神保守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保守我们每个人都行在光中，我们能够做盐做光。该神让基督的意思做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祈求圣灵进驻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你人的心中，做我们的主，改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和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现在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